谢谢主席。跟财改会的每一任主席一样，今年跟去年一样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代表团将和你通力合作，来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。我们刚刚通过了附属机构的报告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步，对2025年恢复我们的工作积极的一步。我想强调。这次会议能够就2024和2025年之间工作的连续性达成共识，而且以这个承上启下的方式，并考虑到财团会过去的努力，也达成了一致。在这个方面，我要感谢爱尔兰，尤其是诺外大使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，使我们能够通过附属机构的报告。这也是根据2024年的工作方案。还要感谢五位协调员，不仅仅他们在2024年所做的工作，也感谢他们同意在2025年继续这些附属机构的协调。主席，财代会的工作，就像刚才几位的代表所说的那样，不可能脱离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，现在的安全环境，这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安全不扩散和海军的结构。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稳定，对财代会的工作和它的授权产生了直接影响。只要这种侵略继续下去，这种影响就会继续存在。我们也会继续这样做。我们也对伊朗和朝鲜正在执行的扩散方案表示关切。他们是财团会的成员，伊朗也担任过主席。法国呢，将继续就这些扩散的危机发表意见，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。我国代表团在去年10月的第一委员会上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会议厅里，谴责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，并呼吁释放人质，包括我们有几位法国国民。我们也指出，以色列在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，有自卫的权利。我们也在不断重申，只有根据国际法下的两国解决方法，才能够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带来公正、持久和平。而今天呢，当务之急仍然是立即停火，尤其面对加沙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，我们法国总统也赞扬了我们在卡塔尔、埃及和美国的伙伴为达成停火协定、释放人质做出的不懈努力，法国政府呢也将同各方合作，避免局势升级，而且正在不遗余力缓和紧张局势，找到通往稳定的道路。几天前，法国外交部长和他的英国同事仍然在该地区，我们也呼吁伊朗及其盟国不要发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，并危及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可能性的袭击。主席，财团会跟其他的财军和国际安全论坛一样，不能够忽视他所工作所处的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。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也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其任务。法国在同德国，就像刚才德国大使所指出的那样，正在努力，在轮值主席任期结束的时候呢，都做出了承诺，支持财研所振兴财团会所做的工作，比方说加强连续性，不仅仅要有回顾性，而且要考虑有前瞻性，来减少为谈判工作方案所花费的时间，而且要减少 P6+2 之间的时间。 2023年6月，我们在蒙特勒务虚会结束时确定的建议仍然是有效的。我们希望今年，为了确保2025年工作的连续性，这一点能够反映在最后报告的谈判中。我们将认真的考虑你将向我们提交的报告。此外呢，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欢迎和平传播者日本学生。我们支持所有裁军方面的教育和研究的计划和方案。我们非常希望这些方案能够尽可能的具有包容性，而且能够有助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战略文化。因此，